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刘子华。这个单元呢，我们继续聊电子书。那我们请到导座放送的社长郭朱莉，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由他来介绍吧。
嗨，大家好，我是导座放送的社长郭朱莉。上个礼拜我们邀请到这个董福兴董老师来帮我们讲这个电子书的一个历史故事，跟他怎么制作的一些流程和现在的一些状况。这个礼拜我们很开心也邀请到这个 REMU 读墨电子书的执行长 Sophie 庞文珍，他现在也是台湾数位出版联盟的理事长，所以他在营运这个电子书的平台，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说电子书现在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Sophie 你好。
嗨子华，还有朱莉，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这个南方家园小客厅。那我今天这个代理主持人就越俎代庖，来这个帮大家问一下我们现在电子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以前看电子书人口不多嘛，但是近年来它逐渐成长发展，而且我们有这个电子书的阅读器，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很好的规格里面来阅读这些书本，所以书本的阅读不再限制于纸本，所以我们有人购买纸本书，那个人口也慢慢转移到电子书上面。电子书因为它很方便嘛，可以放大缩小选字型，还可以直排横书这样子。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 Sophie 对现在的电子书的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帮我们讲一下。
好，跟大家聊一下。我想如果关心电子书跟纸本书产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听到说，尤其是去年文化部的报告，好像是说电子书占出版社大概还只有 8% 吧，8-10%。这是整体来说，但是以我们家大概有8000多个出版社跟作家跟我们合作电子书，好，那从这些出版社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可以发现有些出版社它可能已经可以占到 30%， 也就是说它出一本书如果有纸书有电书，电子书的营收可能已经是 30%， 甚至可能更高一些，看这个书种。那可能也有朋友会问说，诶，那什么样的出版社这么厉害？我自己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轴线在讲，就是你这家出版社的数位能力，数位能力好的出版社，它的电子书可能就会卖得多，因为它的行销，它的做法，还有这些事情，它都会让它卖得比较高。那还有当种类，有些书的种类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容易想要用数位的方式来看，比方说小说类、社科类、自然科普、历史类的东西，它都会比较适合，因为都是字多的东西，它就适合用电子书来看。那如果用这两个当做一个 S 轴跟 Y 轴，你是正好落在数位能力好，然后你又是适合数位的这个种类的话，你应该卖的就是在30-50的这个象限。那你如果你自己本来是这一类，可是数位能力不是那么好，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象限比较低的象限。所以其实每一家都不同。那这是纸本书跟电子书的占比，我们来分享。那另外我如果再分析，以现阶段来讲，我们公司大概已经成立快12年了。那我们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排行榜上的书还有夯的书、厉害的书到底有没有变成电子书。所以我常常也会，虽然我们不是卖纸本书，但是我也常常会去逛书店，那看书店上的那个平台，也就是新书平台，到底有几本是电子书。那以前这样点来点去点来点去，不到 20% 有电子书，而现在大概超过 50% 以上都有电子书。那我们家自己也会统计各家的排行榜，比方说诚品的排行榜、博客来的排行榜、金石堂的排行榜，然后我们家的排行榜，来做一个比对。那如果以这样来比对的话，就这样子就是重复的书有多少，有电子书的书有多少，我们发现已经从20、30、40、40多很多年哦，今年2月超过53。也就是说排行榜就是指消费者会买的书嘛，消费者会买的书也已经有超过 53% 的书是有电子书。因为以前我们家在推广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读者常常觉得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看的书都没有电子书啊，我只好去买纸本书啊，他会这样说。但现在等于是有 50% 以上的打击率可以成功的，就是他进来我们家找的时候，至少都2次搜寻，至少有1次看到了电子书，他就可以买单。 那这是我说的这个排行榜，所以从书量，那书量的话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家应该已经是全台湾就是繁中电子书最多的一个平台，我们家今年二月已经超过了27万册，已经接近28万了。那当然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得更快，那从我们2012年只有不到100本，慢慢的这样一本本的涨到现在28万册。可是我们可以看国外的平台，如果拥有电子书的话，或者说我们说要有一个好的综合性的书店，纸本书你至少就要25万种，那我们现在已经有28万册。好，那电子书的话，我们从不管是亚马逊还是其他国外的平台来看，都是100万册以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追起？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想要电子书再蓬勃发展的话，这个册数一定是还要继续往100万走。所以现在接近28万册，大概是这样。那使用者来说，当然一定是也是我们家也是这样一直涨。那我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家二月的时候也突破了130万人。好，那你问，当然一定每次都会有人问我，哎，那文珍，你知不知道其他家？我就说，其实我当然不知道其他家，我也不知道今天其他的平台各自有多少使用者，然后我们有多少重复。那我也只能报告说我们大概是130万。那每年的一个，如果大家有参加我们的年报就知道，它就是一直往上涨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哎，我们每次坐在一起问说，谁有看电子书，10个里头可不可以从2个变成8个都是看电子书，这样才有可能，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假如说从这个27到28万的话要再往上涨的话，如果我们从每一年出的纸本书的数量啊，要在当年转换它一定要电子，然后又有成长，它这样每年大概这些纸本书跟电子书的比例大概要转多少过去，它才有办法在这个网上？
所以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从纯纸书新来的，因为我们以前看纸本书，假设我们说申请新 ISBN 的书一年，就是以前说是4万多册嘛，后来说是3万多，没有到4万，那就算把这个加上来，28万加这样子也不过才30几。可是我们家增加的数量其实都是超过新申请 ISBN 或是新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出版社开始出书，他也会把旧的书转成电子书。我们可以比方说像去年年底，像马奎斯的书，他就开始4本到6本到8本都有电子书了。那米兰昆德拉的书也是一出就是16本。可是在消费者来说这不是新书啊，可是在电子书的世界来说它就是新书，它就是经典的新书。那今年还有卡维诺的书也是马上就很多。那当然从很久以前开始 request 很多的是什么书？村上春树的书。但你可以看到慢慢的3本5本的就这样出来了。所以其实消费者你常常说，哎呦，我想要看什么书看什么书，可是到 Rimu 去搜就没有，很慢慢的开始就是50%的集中率了，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电子书会有，才会有更多的读者。
所以他几乎如果有做出电子书而且是新的，他就申请一个新的电书的 ISBN 嘛，然后到每个平台去上架嘛。
对，
所以几乎你在看这些经典书或是大部头，他当然可能也会出，一定会出纸本书，但是他我猜那个纸本书的量也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直接都转电子书去贩售了。
其实不需要，你可能有精装本的一个数量，那剩下的就是电子书啊。因为假设你16本22本，现在大家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买回家放在那里，但电子书就会很开心的，哎，全部都收，这是我爱的书，那我的纸本书也哩哩啦啦不知道放在哪里了，那我就把它全收了，随时要查找随时要看都可以。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解，因为我们之前也是10年前开始出纸本书嘛，但是有的纸本书现在都已经绝版了，也不再贩售。那我们一开始的做法是从 PDF 把它扫进去，后来再用 OCR 去做光学辨识，再替换这个版本，那最后再走到 EPUB 2， 然后到现在 EPUB 3，就这样一路升级。所以今年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旧书你可能买不到的，或是我们已经回头书清仓出掉的，我们会有电子书全部申请新的书嘛，还会做到一个无障碍的版本，然后图形也会加上说明，这样子让它变成一个最高的规格。因为这种技术跟载具跟载体都一直在变动嘛，
没错，
所以 你在那个调整的过程很痛苦，所以我们等于是这次就一步到位，然后再看之后怎么变化。那像我们里面有一本台语的乡土口味，这一本是一个工具书，那台语它需要有人去把这个声音念出来，不然它没办法去确认它的发音是不是跟书里面的台罗文字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更新。那更新完不知道说这个平台上面有没有办法去读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做法是也不太像有声书，
或者是说点它一下它就会发音，
它就是下面有一个 bar 然后就点它就会发音，
可以
这样应该就可以 run 嘛，所以它也不需要再去额外再印什么 QR 或发行你没有 player 的 CD 这样子，那之后可能 Spotify 那又是另外一个有声书，但是我们在电子书就可以这样去做应用，就蛮方便的，所以我觉得技术都已经蛮成熟的。
但是你制作起来就很辛苦嘛，你等于每一串字如果你想要它发音，你都要先把声音放进去，那你的书相对的也变大了嘛，因为你有音档在里面。
了解。而且我们在做这个无障碍的时候，因为无障碍的朋友他在阅读书本他只能用无障碍的 APP， 无障碍的 APP 他需要有无障碍的证件，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使用，所以我们很难去知道那个
很痛苦，对不对？
使用者的体验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就跟那个四号公园那个国图在 try 在调整这件事，所以我们也把档案送进去了，让他们来 run run 看说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使用。另外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说他这个视障朋友的使用者授权给这个他们自己 APP 系统的书非常少，听说现在只有500多本，那相较于我们每次都有27万到28万这种数量，他们实在是很难来，不要说购买，就是那个选择也是很低很少。
对，但我觉得这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就是所以你会想象的它一定是就像一个大漏斗，它越来越少，就是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上百万到千册的纸本书，那有多少书做成电子书，或者有多少书做成大字版，那还有上百千万的纸本书有多少书先做成了电子书，再从这个电子书在里头像你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把每一本书做到无障碍，又是从这里再往下，所以它是漏斗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它没有办法，因为这工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每一本上千上万通通都做成一样变成一个纸筒。
工太多是一个，然后授权也是很麻烦。
对，
例如说我有一个作者，我问他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书授权到无障碍电子然后在里面翻售，他就会拒绝。但当这个作者是外国人，那个几率通过又更高。当这个作者已经在外国有一个出版社帮他发行，你还要通过出版社那一关，然后还有语言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念，他的系统有没有办法读，例如说是台语的台罗，他可能会把那个字读成华语的发音而不是台罗的发音，
是。
那如果他是其他的语言，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在国外也会遇到了。
是，
比如说他是英语可是他是欧美系的或是拉丁的，像南方家人，那这整个卡关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很努力。没错，
是，我觉得做书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就是非常需要很 detail 很仔细的一个行业，因为像我们做电子书好了，这书里头如果有泰文引用泰文或是引用俄罗斯文，就是那个一撇一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对不对？那在制书的人不懂的时候，你要找专家来审定然后来弄，所以它是很长的一条制作链。但是一本书我们卖200块到400块到500块，可是要这么多人经手，所以我觉得做书真的是很佛心的，所以愿意做书的人真的都是非常佛心的人，然后愿意来做推广，然后影响大家，然后 找人来阅读。
我常常听说阿拉伯文你是颠倒的读，所以在电子书上面如果它又是横的又转直的，它要怎么跑？还有一种文是从直视但是它是从左到右来读，
是
很多的问题要处理。
对，这个我们都处理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帮忙做书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文，就看到那个文嘛，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由左而右由右而左，根本不知道。然后后来都是有的是读者真的也很专业，就是他会写信来说错了请你们改，然后我们就才知道怎么改，才知道这个地方错了。
这时候电子书就好棒，只要再上传一次就好了。
是的，就改完了再传，
你就慢慢做刊物表，然后你刚做完刊物表，当然又一个读者写信来说不好意思这地方又错了，
没错，
然后就是成千八方这样你要来修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纸书很棒的一个优势，
电子书
电子书。那我们这样上传之后是不是它的版本就会
更新啊，
就会变成例如说 2.0 2.3.0 这样子、
我们到现在我们是没有标，我们会标 updated， 就是让读者知道那个是新书了、对，我们有标示这个东西，
所以他在他的书库就会看到说啊，这个已经更新，他就可以再去看说哪边有改这样子。
对，但是你可以想象，好，我觉得当然也很多读者会来问嘛，他说哎，我看到了那个书被更新了，或者是上面我们会标 update，然后也有的书 你正在看的时候，你一点开的时候，他就会，我们会跳讯息说这本书已经更新了，你要不要更新，就是再下载一次，我们家是有做到这样子。
但是也可以选择不要
的，也可以选择不要，因为你如果不想浪费频宽的话，你就不要下载，你就是用旧的继续看嘛。那有些人当然就是更新嘛，但读者就会来问，请问你更新了什么，读者就会问，
我刚刚也想问更新了什么，而且那个笔记还会在吗？
对，笔记还是会在，假设你变动的不是太大的话，
因为他想我本来是画这一句，但是这句更新已经没有这一句，
对应的是 location、那我们也写了程式，就是说如果变动太大的话，我们要那个背后我们的编辑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问出版社，或是我如果是我们家帮忙做，我们就知道变动很大，我们还会跑一个程式让这个划线足迹对应到对的地方，但如果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就没办法管，因为我也不知道，假设今天是 A 出版社 C 出版社他去更新了，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做这件事情、就不会帮他做这件、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变了，因为真的大家都知道刊物表嘛，
对，
那个刊物表有的时候先只有四个，后来变五十几个，变成一百个的都有，那你如果出版社没有提供刊物表，其实 Rimu 也不知道啊，你刊物表会不会放，要不要放后面告诉人家我改了什么，总共那个的我改了100个的，
他假如忘了在别的平台去上传，变成说那的版本就会也不一样这样子，
是其实是有啊，所以如果很多版本是不，有些平台并不是版本马上更新，有些平台会更新，那有些所以其实当我还是觉得当出版社自己拥有一个最终的档案、然后你改完的时候你应该全部平台都一起改、这是一个对所有读者最好的方式，
了解，
但是当然也是我们家的读者应该是现在最多的，然后我会报错，那如果这个书是我们家帮忙做的，我们就会等于是被授权了可以做这个档案的跟动，那如果这个档案是别人你做完你上架的，那读者一直报错报错，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出版我们只能告诉出版社，那个后那个系统上会告诉出版社你现在总共有多少报错，有多少那个请看到了嘛，那你要不要改、其实纸本书也是这样啊，你一定会收到读者的报错嘛，可是要不要改出版社决定的，并不是平台来决定啊。你买的纸本书有没有错，并不是这个诚品书店、这个小书店、这个小书店可以决定的、所以平台通路不会，应该是不会帮忙改书的，
常常蒙受不白之冤的感觉。
对，但是我们会帮忙做，或是我们做是出版社授权了，好像南方的书它是授权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知道，然后当然有些东西我们是不确定它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一定要回过头来问出版社吧，除非我们显
问源头了，
对，显而易见的他是错的，好，那我们就说一得到了说哎，这是错的，那我们就帮忙改，但是如果一直问都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忙改。
对，所以这个出版社的数位能力真是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我才说数位能力是一个轴线、对，是一个很重要的轴线，因为我们常常进入的数位就是数位能力还有资讯能力，以前我们常会说 information reach 跟 information pool 这一条段、好，那数位能力也是，那我觉得出版社还有我们所有工作人都也一样，你如果数位能力或是改数位跟不上，或是 information 跟不上的话，它当然就是这个放在后面，
了解，哇，真的是子华，你们的数位能力怎么样？
因为我们就委交给专业
直接
给专业啦，对啊
对啊、
我们是也是想要这样，可是也是try看这个新的一些技术，看能不能跟上 follow 到，因为如果是可以直网的话，就我想那跟着会更快嘛，你再通过一个经销你就会再等，然后再来回又三方，这样更久了。
对，
那我们这些出版社还能够搭配这点电子书来平台来强化什么样出版社本来它有的功能，
强化吗？我再多
或是说能不能改变读者的习惯，让他可以在阅读上面更顺畅，
我觉得读者现在的数位能力可能有些
出版社厉害，
我刚说对对，读者都已经是非常精明的非常厉害的，而且会买电子书的读者他们大概都是3C 的很早就接受的人。
okay,
好，就是数位，
可能很多数位原生代，
对，很多数位原生代，还有就是即便他不是数位原生代像我这么够老的人，但是我们就是对于接触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排斥的。好，所以他们都我们的读者或者是数位的读者都是非常精明的，他很会搜寻，所以他很厉害的会比较，非常会厉害的比较，然后他会因为哪边有体贴的服务而使用它。所以如果各个平台里头并不是最大的平台就一定最好，那个比方说我们可以说亚马逊好了，它那么大，但它中文书最少，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我看英文书我一定用它，但我看中文书我可能是选台湾的平台，然后因为书这个东西也是以在地为主，所以它一定是在地的服务最快，它就找在地的团队来选择。但我觉得可是书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搜寻，搜寻很重要。我们刚刚有讲新申请的书就有也许是40000本好了，那这40000本怎么让大家知道？你刚刚说你最新的书叫什么名字？
爸爸我们来看电影。
对，
台语的乡土口味。
对、欸、那请问读者如果没有听这个节目，任何人知道这个词汇吗？那他找得到吗？
这就是我现在想要问的下一个问题。
这是你要问的问题。
如何能找到书？
对，
因为书很多，书店不可能的嘛，因为一定没有网络多、嗯、网络进来你打关键字不一定找得到。
对，打关键字，关键字是他还知道你的书名了，他还都不知道你书名的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还跳些不相干的出来、
嗯、是。所以以前我们接触新书就是逛书店，那现在当然没有逛书店的时候，你要怎么接触新书？那你的书要怎么让人家知道？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因为那我们现在接触新的事物是靠什么？靠社群媒体。所以你一定要选定你自己你觉得你的 TA 会用的社群媒体，然后去告诉别人你出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出版社一定要做的事情，不然你没有地方让人家知道你产生了新书。今年国际书展的时候，我正好听了德国的出版社来分享，他就分享他们家做这个社群，他可能他就，那当然他是比较大的出版社，所以他就会心里想说，我这几类的书的 TA 可能是多年轻的人，所以我要用短影音来推。如果这几类的书是多少年纪的人，那这样子的年纪人是用 FB 来推。那我这几类的书呢，是比较生活形态，比较注意我们所谓的文青啊，漂漂亮的照片呢，我用 IG 来推。所以他就会分不同的频道推不同的书。那当然他们是大出版社，所以他本来就出版社就可以分频。那小出版社或是你自己知道你的 TA 是使用什么为主的话，你就应该在那个频道里头用力的告诉人家，分享你的东西、嗯嗯嗯、然后别人才慢慢的就这本书他听到了知道了，他才能到 Rimu 去搜寻，或者是他到 Google 去搜寻，好才找到那本书，然后他可能去诚品买，去博客来买，去 Rimu 买，去哪里买，不然他也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让读者知道你的存在。那你除了让读者知道存在，因为你开始推 Google 就知道你存在，因为 Google 就会爬所有的地方嘛。所以我常说这叫书的数位身份，你要开始推他才有数位身份、嗯，他有了数位身份了之后，别人有了这关键字才可以对应到，才找到他。那当然你可以的努力，那另外当然就是跟平台一起合作，或者是说像我们家，我们自己，我们每年都有那个独立选书，就我们家自己的读好来选书，我们就选了一些，我们又有最佳勇气奖，勇气奖就是在电子书上可能人家都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就选他最佳勇气奖。那这本书我们今年把它选了最佳勇气奖，某一本书我先不讲书名好了，我们就是选了它，选了它之后，然后那当然我们今年二月的，我们每年都，我们二月就有这个国际书展加新春的活动，那我们今年有一个徽章，好，就是你一定要选我们独立回顾里头的一本书来读，读30分钟以上，而且看完读你才能有徽章。有一本书，那本书就因为我们二月推了这活动，光二月卖的书就超过他去年一整年，这也是让我们就非常，书你如果不打，他 很难让人家知道。
这样我就有点听懂了，就是这是一个线上的选书嘛，对不对？我能，是 Sophie 刚才讲到，他这个是勇气，
就勇气奖了，
勇气奖，其实就是边缘人选书那个书展嘛。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在做书展，他都有很多怪怪的名称，有一个我印象很深，是国土的，他就是一个边缘人书展，他就选了一些平常大家可能不怎么会注意到的书，但是可能是他的书名，或者他的作者，或者他的封面，各种因素，反正你就没有看到他，你也连结不到他，可能也没有在做数位身份证这样。那他就借由这个书展展出了好像20本书，结果他那一个月图书馆就是
也卖了，
大家排队啊，借爆啦。
对，
所以就是要你要想办法去 touch 到。那像我们的做法，像我们这种小出版社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把这本书除了建了他的数位身份证，我还会帮他建数位足迹。我大概每个月都会帮4到5本书，我们家的书没有很多啦，所以都可以做的比较细一点，去帮他们建数位足迹，让他们看说他现在有什么活动，然后他之前通期或者他之前有做过什么重大的，那他现在做在做什么，他未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活动，这样去集合，反正也是类似用这种勇气选书的各种方式去 try， 然后去连接他的活动，让大家对这个印象深刻。所以当我们做新的主题，也会再拉回到旧的书。那我们现在就想更想要走到电子书这一块，让大家在这个数位主题也有电子书的这个脚印，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循环。我想这样就可以慢慢 run 起来。像我们那个台语的那一本书，在电子书上面都是卖的最好的，可能我们也做了这个连接，这样去 try。
我们家也有马拉松嘛，就阅读马拉松。那阅读马拉松就是我们家常会定一个主题，好，那个主题，然后我们再有各种不同的书单，然后就会把书拉进来，那个就是跨出版社。那时候我们就是会，当然冷门的书我们也要拉进来，也不能说冷门了，就是我们家挑书，那也就是我们家的 PM， 也就是我们家的你可以说是策展人，好，他就要想方设法的利用各种不同的书单的名义把书拉进来，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家的读者更厉害啊，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每一次的马拉松都不同的 PM， 所以他拉书或是就是他在做 curation 策展的时候，还是用他的主题还有什么来支持他的观点，他来挑书。结果我们的读者后来就说，一年之后他就会说，叉叉叉本书是一年都每一个马拉松都可以参与的。因为每个
主题都适合，
每个策展人都好像觉得他是个好书，都加剧
买包了，买包了。
对，那当然我们就会后来我们因为我们就发现哇，读者都太精明了，所以我们后来也要重新这样排比或是什么。对，但是我觉得真的策展在这个书，我们说人家上百万册书都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20几万册你必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自己也在讨论这件事情。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AI 有没有够强，就是繁中的能力。我觉得繁中就我刚刚就讲数位身份证这件事情，你如果到国外查，你查国外的书好了，你一 key 进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有些经典书或者什么书 Wikipedia 找得到， Wikipedia 会介绍这个书，介绍这个作者。但是你觉得台湾的书，来，你的新书有 Wikipedia 的页面吗？
我的新书没有 Wikipedia 的页面，因为我们出版社很小，一下就打完了，所以就没有去打。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书不一定要在书的系统里面去找啦，它是在网络上面去发酵的。所以你办了一个策展，有那个议题让他参加马拉松，而且有一本书是他到处都要去参加嘛，这个互动度就高。要做的是这件事，让大家能 catch 到你，所以你的文案就要 very good。
对，但是读者会质疑我们嘛，就是哎，你平台就是要卖书嘛，你当然把这本书都选进去，你是为了你好。其实我觉得读者可能心里在排斥的是这件事，为什么这本书你每一个都选，其实我们不是故意要卖那个书，可是就被选到。那当然读者要判断这个书好还是坏，他要有一个中立的地方。那如果他在别的地方 key， 然后找得到这书，然后又有评鉴又有什么，或是至少 Wikipedia 你是有成立的，它也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所以我都觉得我们出版社或是我们的作者都应该要把，因为我很担心，我最担心的是，我就常心里想说，我退休之后我要当那个 Wikipedia 的编辑者，因为我常常觉得去搜寻通不是繁中的资料，都是 别的，然后转成繁中来看，然后那个里面
少了很多东西，
对，也都不太对劲。
对，
那我真的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整理了你的新书资料给了各个平台，同时还可以再加上 Wikipedia、把它放上去、
okay、
放上去之后，如果这本书是翻译的，那你当然就连到了他的 Wikipedia 的 原来的作者或是什么、那如果有外国人或是其他人从那里进来，或是大家在搜那个作者，哦，有没有繁中，有繁中页面又是什么，英文的页面又是什么，这是我说的那个 information reach 的地方、我是觉得我们做太少，比较少做这些事情，但身为平台又不能帮所有人做这些事情、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想法是可不可以把上下到我们家的东西可以再写一个 API 或是那种通送到那边去，更不可能，你要授权我们啊，还有这些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如果是这个，比方说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有没有 Wikipedia 资料，我们要把它拉到我们平台，像我们平台又变很大又很复杂、可是我总是觉得需要出版社也要来做这件事，平台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也没有用，
平台就是可能要帮出版社上课，我觉得不然他们不知道可以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
也想不到，
这个蛮重要，因为去年的时候、那时候帮高雄世界诗歌节，那时候他们办诗歌节是在11月办嘛，然后其实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其实我就帮他们，就是他们就问我说他们想要邀请就是得诺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作家来，然后他想知道希望我帮他整理一下，譬如说有哪几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然后他们有什么书啊，尤其是中文书，他的中文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的，然后书名是什么，你知道我就是交叉找了好多好多的网站，好多好多的资料，我甚至还要回头去找说哎，他繁中版有没有，然后有些譬如说已经绝版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文珍说的那样，其实我只要上去一找，其实这个串联都有做到的话，其实我就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在搜寻。
这个 Sophie 真的一语点破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们俩都很有感觉，
不是，我的感觉是我们知道说每个人用的社群媒体都不一样，
对，
60岁他用的是脸书，那像我们50几岁用的是 IG， 像年轻人用的是脆，然后更年轻的人他们可能会用例如说一直以来用的扑浪或者什么，反正就是社群媒体超多，还有外国的嘛，那我们要帮这个我们做的是台湾的作者，就当代然后比较年轻的，要帮他们做的时候发现，我如果这些社群媒体全部都没有 cover 到的话，我到时候要连他我就连不到他，例如说我要介绍这本书我要用 IG 来介绍，不然我连不到他 IG 的账户，因为我在脸书，然后他有没有脆又连不上，结果 Sophie 讲到一个重点，我们从来没想过
Wikipedia
要 Wikipedia 外国人才找得到你才能把书卖到外国去，不然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对，我们在台版权的时间，
而且他进到你的页面啊，对，你的脸书是中文他也看不懂啊，
对，
就是那你帮他 Wikipedia 建起来，你有 FB 有什么什么通通都串在一起来嘛，
而且
那他从那里就去找，
他直接网页就翻译成英文、
他也帮你翻译啦，对啊、
不然我永远在语言打枪。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当初在 Remu 成立之前，我们先做的是百年签书的案子嘛，那就是那个要找很多书，然后这个书对应谁什么什么，我们用大量的 Wikipedia 的时候，那找这个作者，这个作者1895年就是说那个资料要从哪里来，你最多我们都是用 Wikipedia 一个一个在弄，那我就发现哎，为什么现在新书也都没有，那以后怎么办，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找国外的资料，比方说韩国人，我就会去不知道怎么找，我至少先去 Wikipedia 找就对得起来、可我们家没有、我们台湾的书台湾的出版社没有 Wikipedia， 你
韩国是不是很多都有，
我觉得
建得很棒，对不对，
对，我觉得
他们的资料库我觉得超好，就是你都可以找得到，
就他韩文不好搜，但是你如果可以
到，你只要 Google 他就跳出
Wikipedia
你就去看，
没错，
你就找到他所有东西，原来如此啦啊！后来怎么大家出版社都没有去建 Wikipedia？
没有啦，
我今天就来建了。
我是没有机会推广这件事情。
大家注意咯，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跟读者，你们出版社的赶快去建 Wikipedia， 这个真的是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串联在一起。
这是基本功啊！你可能你说你建了，你可能在成品博客 Remu 多卖几本吗？不一定，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很完整的 profile， 是全世界
啦，
对、都认识的 profile，
南方家园应该早就建好了吧，
没有
什么
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常使用，包括我刚刚在说我在搜寻、可是我没有想到说我应该自己去建这个，
因为我们的想说 Wikipedia 是一个大百科，一定都是有人去觉得这个不错来写嘛，但你自己就要说你自己啦。
对啊，你自己都不介绍你自己，以后别人审核嘛，再上嘛。那
对、啊、
特别是如果你是翻译的书，你应该多少件？你我觉得出版社见不见先无所谓，那本书你先帮书见嘛、嗯嗯。那那个书又是翻译书，才能跟其他的书连在一起、啊。
而且你甚至应该要帮作者见。
其实我之前
有的人是打作者的名字，
你知道南方的书很有趣，就是他只要出新书，中国大陆的豆瓣一定会有书讯、
啊、
然后我都搞不清楚谁帮我见。我那时候还问我朋友，我朋友说一定是某个读者或是谁谁谁帮你见，而且那个几乎是同步，我觉得超厉害
了。你说的没错，今年我们出了一本中国的诗人出的诗集，在我们这边出三天后豆瓣就有，然后作者说你的资料已经见好了。我说哈，
那是爬
这么快
平台可以爬资料，
他们爬资料，
对，有可能是爬资料，不是真人见的、嗯、就是爬你的资料。 我们曾经也想过这件事，可我们就会害怕，我可以把任何资料通爬进来吗？
可以
对，可是我们是销售平台，我爬进来之后，我又你的书如果没电子书，我爬进来
也没用啊。
对对对、
嗯、我们以前分享书，我们有一个分享书，我们就希望做这件事情，可是说真的这个就是
这个要靠协作啦，靠一个公司太累了。
对
呀、啊，要像这样很多人来动员帮你爬从、
就是、我就是善良人士帮我爬资料。
对，不不，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你为你的书做的起码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嗯、就像我们一出生先有户口名簿再身份证嘛。
对, 对，再学走路。
对, 对，然后这些东西，那 我真的觉得应该先帮书做好这个数位的 present、嗯，就是数位身份，
对，
把它做好。
没错，我们今天也会把所有的数位身份都建好，
对，
包括 Wikipedia。
一想到所有的书你就好累，但是我觉得从新书开始，
我们书不多啦，所以还好，就是你要让别人找得到在网络上，你是不是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那我现在就要回去建 Wikipedia 的资料了，谢谢。
今天最大的今天最大的收获，以及就是接下来有好好听，就是有听这一集
的，是
的
、
嗯嗯、我们也希望以后搜寻不要通通都是其他的资料，而是我们繁中正确的资料，尤其关于书籍、嗯、关于作者、嗯、
对，其实就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啦、嗯、出版社们加油，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今天非常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今天
谢谢
文珍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